Hello, everybody！ 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美乐妮姐姐出新书喽！啊呜，新书叫什么名字呢？失婚妇女糗嗨嗨，就跟这个节目一样。那内容在讲什么呢？其实也跟这个节目一样。我们讲的是从30岁到40岁的女性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那当中呢，就是以美乐妮姐姐举例，就从30岁的时候很想谈恋爱，然后找到一个人闪婚，然后在婚姻里面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之后，要怎么样突破困境，勇敢的离婚，要怎么离婚，怎么样才能糗嗨嗨呢？通通都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呢，已经在全台湾的书店还有网络书店都已经上架了哟。请大家到你喜欢的通路去购买，让美乐妮姐姐成为畅销作家，大家说好不好？请大家多多支持哦，要跟美乐妮姐姐一起糗嗨嗨。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失婚妇女糗嗨嗨，我是美乐妮，没了你我糗嗨嗨。婚姻諮商这件事情呢，似乎在这几年里面被越来越多人提出来讲，可能是因为在婚姻里面大家开始意识到沟通的重要性，也或许是糟糕的婚姻真的太多了，两个人实在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只好去借助一些外在的帮助，看看快要走不下去的婚姻还能不能有救呢？在之前的节目啊，我们常常请到諮商心理师草木谈心来介绍过心理諮商还有伴侣諮商，那伴侣諮商当然也包括婚姻諮商，但是呢，今天我们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出发，让真的有经历过婚姻諮商的太太来告诉大家，婚姻諮商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做下去以后，婚姻就真的有救吗？先欢迎今天的来宾，她同时也是已经糗嗨嗨的失婚妇女姐妹，我们欢迎秋秋。
Hello， 大家好，我是婚姻鬼故事的秋秋。
Yeah， 说不定有一些听众呢也有 follow 秋秋，因为她的 IG 叫做婚姻鬼故事。如果你们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呢，现在就打开 IG 开始搜寻婚姻鬼故事，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黑底白字。对，就是你知道，
就是鬼故事啊！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跟婚姻相关的很恐怖的故事，大家会觉得怎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民间呢？它是不是都是瞎编的？其实都不是，对不对？秋秋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我们现在来念一篇。因为我刚刚在跟秋秋讨论说要念哪一篇的时候，我就说有一篇我很喜欢，它叫做《能够正视自己情欲的人都很勇敢》。你到底在干嘛？不要碰我！你可以不要满脑子都在想这个吗？好，主角是 C 哈 ，C 的先生呢，恶狠狠地推开他 ，C 涨红着脸，不知所措，身上的性感内衣薄得遮不住他的狼狈。我们像在念文情小说。好 ，OK， 已经想不起上一次跟先生上床是什么时候，应该就是怀上宝宝那次吧。宝宝已经快1岁了，先生完全没有要开机的迹象。一开始 C 以为是自己的身材走样，提不起先生的兴趣，他便努力运动，恢复到孕前的身材，用心保养，不露出狼狈妈妈样，怕老公下班回来太累还要顾宝宝。也有上班的 C 几乎把小孩的事一手包，家事也由 C 自掏腰包请家事清洁员协助，但先生依然对他相敬如宾。 C 无比沮丧，觉得自己只差没有撩起裙摆向先生求爱了。哦，婚前不是这样的。秋秋第一次看美乐妮本人在他面前发疯。哦，婚前不是这样子的。 C 跟当时还是男友的先生性生活正常，身体接触带来的亲密感是 C 所渴望的。婚后性生活频率下降，但两个人还是会有拥抱、牵手等肢体接触， C 在情感上还是很满足，但怀孕后一切都变了，拥抱和牵手都没了。 C 有时候碰到先生的手，先生还会嫌恶的甩开。 C 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也询问了先生，关心先生的一切，但总是得不到善意的回应。好，其实这篇文章啊，我念到一半发现有点长，但大家可以现在马上就上 IG， 你可以去看这个故事的下半段。 Anyway 呢， C 小姐最后已经跟她的先生提出离婚要求，然后她的先生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他们已经离婚了。
对，所以这些都是你身边朋友的故事吗？
对，或是朋友的朋友
哦，然后就是转述给你听，然后你就会把这些故事整理成一些小品文，然后放在
对，
你看你刚刚讲了一个超老的，就是很像那个副刊啊。
对对，这就是最近没有更新的原因
哦，
它很像联合副刊。
没有啦，我觉得很好看，我觉得你要继续更新。
哦，好啊，因为过年的时候朋友又更新了一波。
是哦是哦。
对，
而且这里面啊其实还包含了秋秋的前夫的故事呢。
对，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对对对对，我觉得每一篇其实都很精彩，而且有一些你会发现嗯，好像就是跟自己以前的婚姻或者是你甚至是现在的婚姻，嗯，可能都有一点雷同。
嗯，
因为其实这就是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情。
对对对。
好，那今天为什么要请秋秋来呢？其实我们不是要聊鬼故事啦。但前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跟秋秋认识。秋秋本身就是秋嗨粉，嗯，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对。而且秋秋其实呢他比美乐妮还要厉害。因为他结了两次，对，他是前辈，他结了两次婚，离了两次婚。
对对。
那我们到底该说他勇敢还是说他傻呢？
这好难说，因为我有朋友觉得我离婚很勇敢。
嗯，
可是呢我觉得他一直在他的婚姻中挣扎，我觉得他才勇敢。
哦，
对啊，因为他可以去忍耐那种后半生都要过这种日的感觉。
对啊，很恐怖欸。
对啊，就是之前我跟你形容过，就是好像在一个很幽暗的，嗯，很长的隧道里面，你不知道尽头是什么时候才会到。嗯，
就是一直鬼打墙啊，就是
对啊对啊，
农历七月走到辛亥隧道里面，然后发现那个隧道为什么都走不出来。
对啊，
大概就是那种感觉。
对，没错，
真的。所以你遇到一个可怕的老公，就是每天在跟鬼相处。
对啊，
所以这样很恐怖啊。
嗯嗯。
那大家刚听到那个秋秋结婚两次又离婚两次，一定想说哼，为什么？那难道你在结第二次婚的时候没有想清楚吗？
应该这么说，因为我第一段婚姻的话，嗯，我第一任前夫他是一个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人。
OK，
对，就是可以很直接点出他就是一个，嗯，算渣男吗？
没关系，就叫渣男吧。
但是他就是一个对家庭没有责任的人。
嗯哼。
对，然后他也是欠了一屁股债。
哦，
所以就是这种人难道，
而且还一直跟你讨钱对不对？
对。
好，你们就可以用讨钱这两个字去看其中哪一篇是秋秋的前夫。好，
对。嗯，然后那这种人你不离开的话你要留着。
那你第一段婚姻维持多久？
大概两年多吧。
但是有生一个小孩。
对，生一个小孩。
Okay，
对对对。
那那时候所以离婚的时候小孩还很小？
非常小，大概一岁八个月的时候，签字的时候。
嗯，那还好还好你有赶快就是离开那种，因为我觉得像是那个对金钱观念完全没有责任心的人啊，嗯，你待在他身边他并不会因为你在他身边而变得更好。
对，
他
没错，
只会一直把你的经济状况拉下水而已。
对对对
对，所以逃得好啊。
对啊，所以欸，我讲一个 key point， 就是离婚之后才发现他有欠了好几百万。
哦，
对，所以就觉得，好像离得好。
Holy God， 对啊，對，还好你逃得快。
对。對
OK，
所以在就是结束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其实我也不会觉得对婚姻失望或是怎么样，嗯，因为我会觉得说我碰到一个 totally 就是很糟的人。
嗯，
对。那所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其实就是他是我的前男友。
嗯，
就是当初社会的时候交往的前男友。
所以就像是大 S 那样子吗？就是离婚以后呢就跟前男友联络上了。大概是这个概念吗？
算是这个概念。
嗯，
对，但是毕竟前男友成为前男友是有原因的。
哦，
对，就是对，okay，那时候就是他可以完全的接受我和我女儿。
嗯，
对，那他自己也提出就是希望可以来照顾我们这样子。嗯，对，那我就觉得欸，这个人因为我对他的认识已经算很久了。
嗯，
对，那我知道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工作等等的，嗯，所以就觉得欸，很放心的跟这个人就是再婚这样子。
嗯，那后来呢结婚以后发现住在一起还是真的不阿斗，是不
是？就
是很多相处上的问题。
对，相处主要是相处上的部分。嗯，然后价值观的部分。嗯，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
哦，所以主要是生活。
对对对对，
两个完全不同背景跟不同原生家庭长大的人要生活真的其实是很难啦。嗯，
可是一定也有人是可以的啊。
一定有人可以啊。
对，比如说
少部分少部分。
对，目前遇到真的是少部分。
对啊，對，少部分啊。
对，但是
其实他没有离婚那些就是在忍，你们知道吗？忍。
真的很少啦，那可能他们都有做到一些比如说沟通的部分等等的啊。
嗯，对啊，对，
这很重要。
那你再一次离婚的时候啊，第二次要离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更挣扎？
更挣扎
吗？因为觉得说，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传讯息给你，就是你说好像有问那个问题，说哎，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我？然后我就传说，那如果已经结了第二次还想离婚的话怎么办？
哦，有有，我印象，我印象，我就说就在离啊，反正都经验了，因为刚才就类似这样回的吧？
对对对，没错，我就觉得对耶，还有道理哦。你就要回到为什么你对这段婚姻你感觉到不快乐的原因嘛？你就要回到这个点上去思考，所以。其实我过了那个挣扎就是第二段婚姻的部分之后，那我其实就没有在因为是第二段婚姻所以不能离婚的这个点上面去钻牛角尖，反而我就是比较 care 的是，哎，我第二任前夫好像没有做错什么啊，那我这样子提离婚是不是我很无理取闹，对，反而变成说这个方向去一直在那个中间绕啊，一下子没办法绕出来这样子。
哦，
对，
但还好后来你还是都有想通了，
就是后面就是因为发生一些事情，
就是说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婚姻諮商吗？
对，算是
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主题咯。既然秋秋已经提到婚姻諮商，我今天主要要请秋秋来，就是因为之前我就在他的限动上面就看到，他其实曾经有跟他的某一任前夫，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哪一个，然后其实你有去婚姻諮商就是第二任的前夫嘛，对不对？在第二任婚姻的时候，你曾经有去做过婚姻諮商，而且你不是去一次两次，你有去到大概十次，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那我们应该是第一次有跟实际去进行过婚姻諮商这个动作，你知道现在很流行这样说吗？有进行过婚姻諮商这个动作的人，我们现在就来访问一下就当时到底是怎么样开始这个东西，还有諮商师到底会跟你聊什么，然后等等等等，然后最后有带给你一些什么帮助或是收获。好，所以首先呢，你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去婚姻諮商啊？
可能要先讲一下，就是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不是先婚姻諮商，
哦，
我先去做个人諮商。
OK，
对，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因为那时候疫情嘛，然后我前夫是在家里面顾小孩，因为我刚好那时候找到工作两个礼拜，然后就疫情爆发，变成我很尴尬，我就还是去上班，然后我前夫就是因为他自己开公司，所以他可以在家里面，对，那一段时间可能因为在疫情，然后大家都在家，所以那个气氛上
越看越不爽，
对，可能不是很好
要么就是生第二个小孩，要么呢就是越看越不爽想离婚，
对， 对，然后我觉得在那个状况之下，我回家的时候发现我车停好，然后我开始踱步，然后我没办法走上楼，然后上楼的时候要开门前，我觉得我呼吸不过来，然后 在门口就是喘很大一口气，然后这样才，
然后要做一个心理准备，你才有办法把拿钥匙把那门打开。
对 对， 对，
完全懂。
对，所以就你之前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懂，我懂。对，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这样不行，我应该要先去做我自己的心理諮商。
哦、，OK，
那
这个大概是发生在你们结婚第几年的事情？
那时候已经差不多三年半了。
三年半，
对对。然后那时候
那他跟你的小孩相处的都很融洽吗？
算融洽，对对对，他其实我必须说他在这部分他也算就是很不错，对小孩的部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先去做我自己的心理諮商，那我那时候第一次去，我第一句话我就问心理諮商师说，我可以离婚吗？
哦、OK，
对，然后我一讲完我眼泪就掉下来，对，然后諮商师就说可以呀、啊，为什么不行呢？对，然后我就一直流眼泪流了非常久。
三年多前我节目还没出外煞啊，不是三年多前呢，是结婚三年，
那时候结婚三年多，
那大概是多久以前的事？
2021吧。
哎、哦，节目刚做，刚做，刚做，
对对，有
节目刚做，对，刚做，有 ，OK。
然后那时候他就先针对说，哎，为什么我不行？然后去探讨说我的纠结的点是什么。然后帮我梳理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思绪啊和情绪等等的，那我去了几次之后我就觉得哎、欸，我好像应该是要离婚吧，
哎、欸，所以当你去找婚姻諮商师的之前，你其实就是有离婚的念头，你想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会觉得那个会成为你没有办法踏进家门的原因。 是因为你不想再跟这个人生活，但是你必须又要踏进去，所以才会有心里的那种纠结吧。
应该也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婚姻的一个氛围吧，因为我们从我们那个时候2021的中间，那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走下坡，就是感情的部分，对，可是没有想说要这么快去进行离婚，对，可是刚好就是那个点，然后那个气氛那个时间到了，然后那个情绪也到了，所以我就先去諮商。
OK，
对，
所以你找的諮商是你上网随便找，还是说有朋友介绍？
我其实随便 Google，
okay，
然后看一个评价。但是其实每一个諮商所，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专长，甚至每一个諮商师都是有自己专长。那其实就是找一个你觉得看得顺眼的
啊。
对，然后我就不要，
你有去试谈吗？
我去的那家没有试谈，就是直接谈了。
Okay，就直接谈。对，我的意思是你有试几家吗？还是说你就去的第一个你就觉得他很 OK，所以你就是跟他一起合作下去？
对对对，那一个，对，因为我可能去的时候就觉得强烈的被支持，被同理，然后我就觉得好，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所以其实你是带着你一个你想离婚不知道能不能离婚的心情，然后去找諮商师的。
对对对
OK， 所以那你跟他这样子一开始是你个人，你个人跟他谈了多少次之后才加进你的前夫啊？
大概两三次，一开始我跟他谈两三次，但是我还没有确定我真的要离婚。对，
因为他先帮你梳理一下 你的想法，
我就还没有马上决定。然后后来是因为跟我前夫反正就是有一次的吵架，但是我们结婚到那个时候三年半吧，我们从来没有吵架。对，
哇，
这是一个 key point，没有吵架过。
OK， 對，那没有吵架是感情很好，还是说两个人有事都不讲？你觉得算哪一种？
我觉得他对我应该是有事不讲，然后我觉得我的部分就会觉得，那我讲了你没有
没有
太大的反应，那
有什么用？
就是没事。我会觉得那你没有讲话那就是没事。
OK，
对对对，那就是那一次吵架之后他就讲了很多，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居然有这些想法的事情。然后那因为我本来就其实是有一点想要分开的，所以我就在那个 moment 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就离婚好了。对，然后他就是当下他整个就是
吓到，
他吓到。
OK，
对，他就是觉得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反应。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有在房间就是捶枕头啊，然后丢棉被啊之类，可能还有大叫这样子。
因为他也是突然吓到了他的心情。
对，但是我也被
他，我就觉得很愤怒吧，就是为什么我就是只是跟你吵了一架，你就是马上变成要离婚这么严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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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后 他可能觉得很扯这样，然后没办法接受。那我的感觉是我也有吓到。在那个状况下我就想说那我先带我女儿回娘家。刚好是暑假，所以就是回去了一个月，
然后都冷静一下。
对，
双方
想要冷静一下，但是就是他
还有追上来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就传讯息。就那一个月里面我们都是传讯息的。
OK，
那传讯息其实他又讲了更多我
你没有想过的话。
对，对，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然后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了才知道说，欸，原来你的想法是这样。
OK， 那他的想法是偏于他在讲他的感觉，还是他在说你的哪些地方他不喜欢？
都有
都有。
对对对。
OK，
对，然后
对他来说也是进步啦。
可是
然后你就会讲说为什么，那为什么过去三年都没有讲？
对，已经我觉得我已经到一个要结束的地方的时候，那他才讲这些，我觉得就是那个时间点已经不
对
了。對，
过了就过了。
对对对，
你为什么不早一年讲呢？
对对，后来就是暑假结束了就要回来上课嘛，因为是不同县市。然后我回去之后他就说，就是你要嘛就是我们就当做前面没事继续，要嘛就是现在我们就签一签这样子。
哇，對，直接给你两条路哦。
对，然后我就说我就想说我没一定没办法跟他回去在原本那个状况了，可是我也没办法立刻就签。因为毕竟我们十几年前也曾经在一起过，我们分开了，那我们现在又在一起又要分开了，我觉得应该要把一些事情讲清楚，就是把它理清到底，说我们两个之间
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对， 對，那我觉得这样分开那彼此都理解了也比较好。对，然后我就跟他说那
他接受这想法吗？
他就说好啊，你就好，我们去谈啊，看你要谈到怎样。他就是有一点
流氓啊，
他就是有一点好，
就随便你啦，随便你啦，好啦，我现在又能怎样？
对对对对，他说就是那种，我就看你要怎么样啊，然后就是
看你可以变出什么把戏，
没错。 对，
哎、欸，为什么都要那么流氓啊？奇怪了。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为了怕说我找的他不想去，嗯、我就说那请他找一间，
嗯哼，
因为。其实我去的那个谘商师、嗯、我一开始问他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来这边婚姻谘商、
哦、
那他是说
那婚姻谘商这件事情是谘商师建议你的吗还是你自己想要
我自己想、
哦 okay、
然后我就去先问一下我的心理谘商师、嗯、然后他就说不建议在同一间、
哦 okay、
对然后他也不建议同一个人啊当然、
嗯、
对对对、
嗯、
他说会有就是可能会有先入为主的一些想法、
哦、对因为他就会变成他比较理解你的想法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嗯、
对所以我就请我前夫去找了一间
嗯，那他有找吗？他有动作吗？他动起来吗？
有啊，因为他想要赶快结束这件事情啊。
哦，那
他就是理工直男啊。
因为像前夫，就是他会觉得说啊，不然去婚姻谘商，然后他就叫我找啊。
哦，
我就说那我不要被 gay 啊，我又不想，我就是要离婚啊，谁要、嗯、谁要去找啊？
对，
哦，好，所以他还有去找，所以你们就去了他找的婚姻谘商。
对对对
，OK。那他踏进去的时候有没有心不甘情不愿的？
这也没有啦但是我们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我们都不讲话、嗯、而且会避开
哦
对应该很懂吧
我很懂啊我后面大概一整年都没有在跟前夫说话整个空气很冰冷
嗯
对
嗯
就冰冷然后故意都不要跟他看对眼、
啊、对对
好可怕哦因为他有时候还会想来抱我啊
啊这样子有点、
啊、因为他那时候就他就觉得我们两个感情变那么差是因为都没有肢体接触、嗯、然后他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
他本末倒置所以他就会觉得我们要多一点亲密接触、哦、这样子感情就会变好所以他就会来抱我
已经来不及了
我就会跟木头一样站在那边然后、
啊、可是你还给他抱
因为如果我不给他抱、嗯、他就会要找我恳谈然后我就觉得恳谈很烦我就宁愿我就忍了几秒让他抱一下
啊，
对就是那样还好他没有强抱我了、
嗯、
还 好,、
嗯、好
就抱一下就算了
嗯好
对呀、啊，我还有朋友是被强抱的、
啊、
好惨哦、喔、
很糟糕哎、欸。
对呀、啊，你知道我们这些太太们在离婚之前都遭受多惨的遭遇啊好继续
欸、我在讲到哪里
哦你刚刚讲到你们要一起去婚姻谘商了、
哦嗯、对那他找的那个婚姻谘商是比较大间的、
嗯、
所以他会有一个婚姻谘商师就是类似帮你配对的
哦，
他帮你媒合适合的谘商师
OK
这样对所以我们第一次先去谈是谈这个就是他帮我们找一个适合的
哦因为他要先了解你们想要谈的状况是什么
对对 对, 对, 对
嗯，
然后后来在第二次的时候才是真的进入到婚姻谘商
嗯哼
对对对对对
哇哦那你们每一次谈啊都是谈多久时间一个小时够吗
没有没有八十分钟
哦八十分钟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小小二十分钟
对对对
OK 對好那大家一定很想知道是那你们进去谈那谘商师到底都在跟你们聊什么就是因为电视上有时候也会演嘛、
嗯、
就是夫妻去婚姻谘商、
嗯、
然后可能两个人都不想讲话或是两个人就是讲一讲就吵起来或者是说谘商师就会给一些功课等等等等那你遇到的婚姻谘商师是怎么样辅导你们两个人是想辅导吗好像也不是想辅导他是怎么帮
助
你们对、他怎么帮助你们的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会、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他就是先说啊就是我从外县市过来、这边生活也很不容易辛苦啦、然后就跟我前夫说那他承担这个家也很辛苦啊、就是先
就先肯定你们
对, 對然后、就开始说哎、那你们今天有没有想要谈的主题、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吗、这样子通常我们的模式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会有很多问题、很多话开始要讲
你想要讲的对象其实是前夫吗你是对他有很多疑问然后希望他在那个地方都讲出来吗
其实我比较想让他理解的是为什么对我来说今天婚姻会走到这个地步
欸、那我就有一个问题哦、那这些东西为什么平常在家里面你会觉得没有办法讲
应该是说我在到那个时候婚姻已经三年半多了、那其实
而且是你已经想要结束的时候了
对因为前两年我都有在一直跟他讲
哦、
对但是我
你会觉得他都没有 get 到
对然后他有听好像也没进去这样子、
正常哎，男生都这样好
对所以然后再加上他之前讲的那一些东西、对然后我就又很想在婚姻这样的时候了解说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OK
对
因为对你来说其实他是一个不好沟通的人
对
对不对所以你会希望借由一个第三者在场、好好的对话
对
OK
对, 对可是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
你在讲哦，你提问题。
我去之前其实我会你说我今天要讲什么什么什么。嗯哼，对，
那会先发给他吗？
不会，当然不会，你不能先让他有心理准备。
不可以泄题，
如果他有心理准备，他可能会想一些就是一些比较冠冕堂皇的话来回应、哦、就是要让他当下的反应。
了解， OK。 所以当你提出问题的时候，你前夫就会回答吗？还是那个心理咨商师就会去引导他回答东西？
心理咨商师的一个角色其实他就是在协助转译你的问题，
然后、哦、翻译是不是？
对，然后再跟你核对说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哦、
然后再告诉就是
另外一方，
对、嗯、然后他可能会跟另一半确认说、欸、你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
嗯，
跟我想问的人的就是想问的话是不是一样这样子、
okay.
对，我觉得他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在于他就是翻译的角色。
OK，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话尤其是吵架的时候讲的话其实跟我们心里面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所以他就会帮你们去做翻译。
对对对，
有时候可能情侣吵架的时候就这样啊，
嗯，
就不要再打给我了，不要哦，我再也不要理你了，哼，这样然后其实就是要赶快打，懂不懂？
对，
对啊，女生很爱来这套。好 OK， 但是其实跟婚姻走到后面的那个问题的程度当然是不一样的啦。我听到觉得很在这边很会让你们很有收获的就是諮商師是可以帮对方听懂人话。人话，
对，
对不对？因为像我跟前夫我也觉得我们根本就是生活在两个不同星球的人，
嗯嗯嗯，
然后我们虽然嘴巴上面讲的都是中文，可是我觉得他听不懂我讲话，我也听不懂他讲话，然后我们完全可以就是我说的话然后他接了以后、嗯、我就会觉得这根本就两件事，
就跟我前夫一样啊。
对啊，
没办法。
对
对，虽然都讲中文，
对，虽然都讲中文，可是你就会觉得你在回什么东西啊，我刚讲又不是这件事。我也会去臆测他心里面到底是在想什么、
嗯嗯嗯、
但其实到最后就是 I don't fucking care。 可能已经是我那时候其实都已经放弃了啦、嗯、所以我连这件事情我都不想去做。
哦，
对啊，但你那个时候其实你的目标是你想要让对方可以理解你们的关系。
对对对，
为什么必须要走到这边嘛。
对， 对，
那你们有在諮商师前面吵架吗？还是
因为其实我前夫他是一个算是温和的人、
嗯、
对，但是他只是讲话很酸而已。
哦，
对，温和的酸这样子。
OK， 好讨厌哦。
那我本人也不是就是
好惹的。
没有啦。我本人讲话也不是那种很就是很激动的那一种、嗯、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諮商室里面没有真的吵起来，只是会稍微有点情绪稍微波动、
嗯、
那諮商室很厉害就会说哎、欸，那刚刚在这个地方然后谁讲了什么，那另外一个人情绪有波动，那请问一下刚刚他讲的这个、嗯、
为什么会让你情绪有波动呢？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怎么样呢？
哦，所以你们在諮商室里面会聊很多感觉吗？
感觉
就是这一句话为什么会让你有这种反应？
对对对，
是你感受到了什么什么？
对，会、哦、因为有时候那个情绪才是你真最真实的表现、啊、
嗯哼，
对啊，所以他就去引导你去思考说哎、欸，你的情绪是从何而来。
嗯哼，
对，所以就是、哦、我觉得这是諮商是一个很重要点，他去观察你的情绪，两、
嗯、
个人互动造成的情绪这样子。
嗯哼，
对
对，因为有时候关系走到最后就是情绪累积太多，然后都没有办法被理解，或者是那个情绪没有办法被消化。
嗯，
对啊，到最后你才会对这个人越来越的也没有到厌恶，就是对这个人的信任越来越少，或者对这个人的依赖越来越少。
嗯，
其实很多都是跟情绪相关的。
对啊，到后来就觉得很心累啊、嗯、就觉得为什么要这么累呢？
嗯，对啊。那你们从头到尾的婚姻諮商做了多少次？
我没有算，但是应该差不多十次左右。
那这个十次是一个疗程就是十次这样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还是就是你们自己觉得哦够了然后 就停止，
最后要停的时候、嗯、就是他不是买那种疗程的啦。
因为我没去过嘛，跟 SPA 一样，一个疗程。我们这个十次有优待哦。
没有没有没有优待。
没有优待哈。
他就是等于我们这次聊完然后再约下一次这样子、嗯、那为什么会结束？是因为到那个倒数第二次的时候
OK
我就发现从头到尾都是我在讲欸。
哦，
对，然后我就想说好，那下一次我就不讲、
嗯、OK
好，然后到了最后一次我去然后这张就说哎、欸，好，那请问一下你们今天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嗯、
我就说没有，我没有想说。
嗯，
对，他就说哎、欸，那、欸、某某先生，那你有什么要讲的吗？
嗯、
我没有啊，这样。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坐着，
哇，
諮商師说为什么今天会没有想要对话呢、嗯、就是
想
要
想说这个气氛是怎么搞的
他就想要引导就对了、嗯、我就说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啊，就差不多、okay. 就感觉差不多啊，就是这样。
但是你其实不是没有想说的话，你只是想要看他会不会说话。
对对对，嗯，对。然后諮商師就很尴尬，他就是一直想
空气突然凝结
然后那一次就过得很慢。可是我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这就是我婚姻的写照啊。因为如果我婚姻里面我不讲话就是这样子，
就是都没有人要讲话。
对，就是这样，就是一个 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啊、他也没有想要沟通。对，那所以就是最后一次的时候结束的时候
就一个恍然大悟，你就觉得
就是这 十次中间慢慢的就是恍然大悟、对 对, 對。然后最后一次那諮商師就说，就问说那某某先生我们还要再约下一次吗、然后我前夫就说都这样子有什么好约的。
哦，
对，所以就是那一次就是最后一次
了。哦，了解，就是知道婚姻还是没救了这样
就应该是我啦，我会觉得没救、因为我前夫那时候还是觉得说你要嘛你就继续啊、那不要的话我们就赶快离婚赶快签字啊。
我觉得男生有的时候有的态度真的就是很欠揍
对啊，
你会就会觉得所以这段婚姻并没有值得去让你努力的地方吗？你都不愿意做一些改变或做一些忍让吗？忍让或者是做一些成长，或者是我不懂怎么讲，就是你可不可以花点力气在这份感情上面，我都会这样觉得，就是觉得啊，不要你要就是看你啊，你要就要，不要就拉倒啊。Why？
可是他觉得他做了很多忍让，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去婚姻諮商我觉得是一件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的事情、因为听到很多匪夷所思的话，
像是
里面有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他认为婚姻是不需要沟通。
What？
对，然后他就说这是他们家的教育方式，因为他们家全部都是男生，就是
他们是比较父权的那种思想吗？
也没有，就是他爸爸说反正就是如果吵架的话你们男生我们就是闭嘴就好，不要多讲话。
哦、
对，所以他会觉得说婚姻不用沟通啊。
他会不会觉得说我只要避免纷争就好了？
对，他就是这样、他就觉得他都是在包容，他就是避免冲突、所以他就是不要讲话就好
了。这样不健康啊。
对，所以我就
这真的就是观念。那请问你们以前不是有交往过吗？
对对对，
交往过的时候你曾经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人吗？
应该是说那时候还蛮年轻的、不知道这个
整天打炮就好了
也还好对，
还好还好，
就是那时候交往的时候其实到后面也会觉得有一点点跟这个人在一起好像哪里有一种不一致感，这个人让我感觉有点不一致感、可是我没办法形容。
OK，
对。那后来
你们交往的时候是几岁啊？有二十出头吗？
二
那种
二十三左右，
好年轻、
哦、那时候很年轻。
好啦，那时候真的是不太懂啊，真的关系要怎么维系、
对, 对, 对、然后后来到諮商后才发现哦，原来他觉得不需要沟通。可是以他这个人来说其实他很多想法，他非常多想法、可是他都不说。
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对, 对，那他其实有一件事情，对，也有一个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就是在婚姻諮商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回家的时候都没有人跟他讲话。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说他工作回来也没有人跟他讲话。我说可是我们在饭桌上的时候我都会问你说今天工作怎么样、因为我都有规定说我们晚餐要一起吃，
然后一起聊天嘛。 对, 对，当然了，因为大家都工作忙然后又要弄小孩，
对对对，
真的可以好好讲话的时间很少。
对, 对，
每个家庭都是这样
是、然后我就在饭桌上问他说哎，你今天工作怎么样啊、那他常常就说还好就那样没怎么样。然后在諮商的时候我就说可是我都会问你工作怎么样啊、他就说我没喝酒我讲不出来、然后我就说可是你不是每天晚上你都会喝一杯 whisky 吗？然后他就说我喝不够多啊。
OK， 我觉得那是不是諮商的中间就是一直不断的让你认清说我跟这个人就是没办法。
对，没错，对，
真的。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次数其实算、不算少，对，所以其实会第一次去跟第二次去第三次去他对方的心里面也会慢慢的就是稍微被打开，所以他丢出来的东西会
越来越多。
对，有时候可能他脱口而出的东西是他可能没有想过他会讲到这个部分。对，
但是他反而是你觉得他打开心房讲出来的东西是你越来越觉得哦 ，Oh my God， 我跟他没有办法再，他竟然是这样，那我没办法再跟他继续的那种感觉。對對對對，所以反而是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就更加深你不要再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这个信念，这样。
对
，OK。所以其实婚姻之下很棒吧，大家。
对，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嗯，因为反而是你一直在纠结或者是你在怀疑的事情是可以透过諮商，倒不是说是諮商师帮你想了什么办法，而是你可以透过諮商的过程你去看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真正的状况。
对，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说你去然后諮商师会什么劝离或是劝和等等，其实不会，他就是帮你梳理你的关系和那个你们，
然后帮你们对话，
对
对不对，
帮你们翻译。对啊、对啊。
那请问諮商师会给你们功课吗？因为 我看那个美剧的那个諮商师有时候都会给夫妻功课回家做，然后有的会说什么要下一次来的时候要带一篇什么对对方感谢的什么十件事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要写一小段话给对方，然后但是很多用词就比如说我认为什么什么，不能说你应该觉得什么什么。
哦，
对对，就是一些用词的那种技巧。我想说这件事在谈说话的艺术吗？
你刚刚讲那么长，可是我们没有功课。
哦，都没有功课是不是？
我自己的话我自己的个人諮商是有功课，但是只有一次。
okay,
对对对，那但是如果是婚姻諮商的话是没有。
哦，
对，可能我们的关系就是还蛮恶劣的吧。
哦，
对，因为我们去的话也不会一起去。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各自到达，
开一台车到那边去。
对，各自到达、然后
很正常、你知道我跟前夫之前是这样啊。而且比如说要帮我女儿办一个什么东西，我就把地址传给她，我说几点在这边集合，那我们就各自去。然后去完以后就说好办完了，然后两个人
就走了，
各自去开自己的车。
对啊，
真的啊，真的啊，谁要跟一起啊？
对，不想在同一个空间那个时候啦。
嗯哼，
对对对，
完全理解。所以其实已经是到最后最后了啦，你只是透过婚姻諮商想要确定离婚这件事情而已。
对，
因为像我的婚姻也是到最后的最后前夫说要去婚姻諮商嘛，
那已经没有用了。
我觉得没有用啊，我就跟他说不用，那个就是绕一大圈，因为我已经斩钉截铁的就是确认我要离婚。去婚姻諮商并不会改变这个结果。所以像你的状况其实也是类似，你只是想要更去确定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做，
事情好好的讲开。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的朋友的案例是他去的，他也不是諮商师跟他们两夫妻而已哦，他们是等于是团体治疗。
哦，
是好多对夫妻一起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点像是带一些团体活动的那种感觉。那去的我朋友是男生，他那时候他有萌生一点想要离婚的念头啦，就是夫妻还是有一些观念上面的不一样，所以他有萌生这个念头，然后他可能是有接触到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带他老婆去，然后去的现场其实有还没有结婚的即将结婚的夫妻，然后跟那种结婚很多年的夫妻，他就说其实就是很多对夫妻諮商师就是带着他们去做一些活动。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做完以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转念，他就觉得哎，好像本来觉得很严重的事情可能变得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是可能又互相理解，可能他又学到了一些双方沟通的方式。所以 anyway 可是他好像也才去一次或两次啦。
哦，
其
实我觉得
不同形式的
有心的话其实你去一次两次都会有得到一些收获。
对啊，因为我这样听起来，然后还有像之前草木谈心那两个心理諮商师来上节目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知道说哦，其实諮商心理师像秋秋刚刚讲的就是在帮你跟对方对谈。
对，
那可能你们之间有一些心里已经藏很久的那种觉得很委屈的事情啊，觉得为什么你要误会我的事情啊，可能就是在一个有第三方公正的公正第三方的状态之下，你会觉得哦讲开了，然后原来不是那样，就反而会让你们关系就是可能变更好啦，变得比以前就是误会解开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也是可以有些技巧你在那边学到之后自己在沟通上也是可以应用。
欸，那你觉得你去了婚姻諮商之后啊，因为你说你刚刚就是说学到一些技巧，那你会觉得对于下一段关系会更有帮助吗？你说哪一段？
不是哪一段，是还要下一段吗？
没有啊，交往啊，交往就好，要不然叫你一定要结。因为我觉得不一定是说跟男朋友沟通好了，我觉得就算是跟小孩沟通或者是跟家人沟通，有时候其实就是那个沟通的技巧跟方式，因为那不是一个我们从小习惯的讲话方式。我觉得
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应该是你不要想着去改变别人。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你永远做不到的事情，
对，
你能做你只能改变自己。
对
对，所以有时候
老娘又不想改变怎么样。
对啊，所以就不必拘泥在那个关系中啊。对啊，所以其实你永远就是做好你自己，那你不要去就是希望说别人为了你而改或什么样的。对，那因为其实还蛮多人就是问说，哎，那如果你去婚姻谘商，可是那另一半他又不想改的话怎么办？可是这样的出发点就已经不太适合，因为你们去谘商不是说希望另一半可以改，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
对啊，
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只是说会，你如果这样希望的话，你会觉得你会比较辛苦。对，那反而是你也许你自己怎么转念，或者是说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会比较重要。对，
你们去谘商完回家，你们有曾经讨论过
没有啊
在谘商的事情吗？
没有，
你就是我就是不要跟他说话，
回家就是不会讲话啊。
所以其实并没有让你们之间，就是虽然会让你确认离婚这件事情，但是对于你们的关系本身完全没有帮助，对不对？
没有，我们的那一阵子的对话是只有在谘商室里面才有对话。
哦，
对，那他
真的是很冷
到最后啦。
对，就是很冷很冷了。
对啊，那他的感觉就还是说，好，我就看你要弄到什么时候啊。对啊，就看你什么时候要前置，还是说你要近视前线啊。对，然后就是当作没事继续嘛，这样子。
怎么还会觉得你会近视前线呢？我不懂哎，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啊？
我觉得他
就想说，哦，按一个 reset 的 button 一按，然后就说好，我们重新来，结婚第一天什么啦，那可怜。
应该是说在谘商的时候，我也有发现，就是他对于我们的状况很累个
啊。
对，然后
我对前夫也是有这种感觉啊。
对啊，
就是我们感情已经超不好三四年了，然后他就是等到我已经决定要离婚，他才来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怪怪的。
对啊，就是。
我老娘律师都问完了，你在那边，我觉得我们怪怪的，你要改，
还要叫你改？
对啊，又要叫我改，我没有理他啦，我就是来离婚。
对
对啊 ，OK， 對，所以他也是真的很那个直男的那一派。
对，因为在婚姻职场中，他也有讲到一个很让我傻眼的话，就是他觉得我们唯一大吵那一次，他后来才觉得说，我在那一次吵架的时候，我只不过讲一些我觉得你哪里不好。你就要因此而离婚吗？然后我就说，我不是因为那一些事情要跟你离婚。然后我说，我在几年前我就有跟你讲，那时候我已经在求救了，但是你没有听到。他就重点是下一句，他就说，可是我觉得那些都小事啊。
对，他们就会觉得你没有把离婚两个字讲出来都不是大事，但是当你把离婚讲出来的时候，他又会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吗？
对。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他不把我的感觉当感觉，就是不重视我的感觉。然后但是当他讲出他的不舒服，只是我在那个 moment 提离婚，所以他把它连接起来变成他讲他的不舒服，然后我因此而离婚，所以他的不舒服其实是放很大。然后我的那些都是小事。对，所以我会觉得他其实、就是、
这样很不对等啊。
对，他嘴巴就讲的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会包容你。可是其实他是站在
他没有要包容啊，他其实怕包容不了、啊、
他其实是在忍耐。
对对，
忍耐跟包容是两个不一样的。
对
对，
忍耐的话你是会有怨气的，
对，你会有爆发的一天。
对，包容你是会觉得没有关系的。
对
对, 對, 對，这两件事情的差距在这边。
对，但是他一直觉得他就是爱我所以包容一切，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觉得不一致。他讲的跟他实际表现出来的会有一种不一致感。对
OK，
所以就是婚姻之上真的听到很多令人傻眼的话。
所以你会觉得婚姻之上这件事情，就他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最大的一个突破点，就是你可以听到前夫心里面想的东西吗？ 对不对？
对
，OK。
他讲了就是我认识他那么久以来他都没讲过的话，然后而且那个点是就是让我终于把全部都串起来
哦， okay.
这几年的感觉全部串起来这样子。
OK， 那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如果可能早个两年你们一起去看婚姻諮商，那你们的关系会不会有所改变？你有曾经想过这件事吗？
我没有想过，但是我觉得现在想也会觉得不可能。
嗯，
因为我到后来发现的是，其实我们相处上很大一部分是价值观的部分，
嗯，
观念上不一样，
嗯，
很多事情啊，即使我们提早去，那可能就是提早让我们知道说，欸，我们走不下去吧。
哦，
对啊，对啊，就是比如说生活啊，你吃东西啊，嗯，对于健康的观念啊，嗯，对于小孩的教育等等的
很多观念的
不同，就是非常的分歧啊。
了解，
对，
因为我曾经也有想过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其实已经后面是忍了很久，
嗯，
才离婚嘛，
嗯，
对啊。就是靠杯酒到第七年才要离婚，然后我就曾经有想过说，那如果我们在婚姻的前面一开始我对他刚开始累积一些不满的时候，嗯，我们就一起去看婚姻諮商的话，会不会让我的婚姻就可以走得比较顺利呢？
应该是不会吧。
对，因为我跟前夫就是彻头彻尾的观念真的很不合。
对啊，就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欸，那你们谁推一点 就可以磨合啦。
嗯，
可是
就老一辈就会说，你就忍耐啊，就忍一下，
啊，
你就让他啊。
可是我觉得，我后来觉得你要可以磨合应该是两个人只是一点点小分差。
对，其实是类似的人。
对，
然后你们可以互相调整。
对对对对
对，
對，如果你真的是
南辕北辙啊，
对，差非常多的话就没办法，
那就是一个人要大改变，然后或者是另外一个人要大忍耐。
对啊，可是
这样都走不远。
对，因为其实没有哪一种是真的对或真的错，
嗯哼，
其实都对，
嗯，
对，但只是不适合这样子。
对，是不是？你们看，
啊，
离两次的前辈也都这样子说。
对啊，就是不要勉强，真的
真的。
对啊，
好，所以希望呢今天秋秋跟大家分享的婚姻諮商的事情可以让现在正在考虑说，欸，我的关系好像有点问题了，我该不该去做一下伴侣諮商或者是婚姻諮商的人一些想法，好不好？希望给你们有一些启发。
嗯，
那秋秋刚刚也有说到说，如果你想要找婚姻諮商，你其实可以先上网找，然后你可以问问看他们的专长是哪些，
对，
然后你就可以去聊聊看，然后看看你跟这个諮商师投不投缘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那如果你是在台中地区的朋友哈，我来帮草木谈心打广告，就是木呢他最近开了一个新的諮商所，叫做素，告诉的素。那如果台中地区的朋友们有想要找心理諮商师的话，也欢迎去木的諮商所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一种，嗯，OK。 我没有说他们业配哈，突然来个临门一脚。好，所以呢婚姻諮商其实并不是在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婚姻諮商师也不会告诉你你的婚该离不该离，
嗯，
秋秋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在婚姻諮商所里面还有婚姻諮商师给你的帮助里面，你更了解你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跟更了解你目前遇到的状况，
嗯，
还有对方忍不住透露出来的真实的想法，我可以更理解说你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啦。
对，
对，所以如果你的经济许可的话，
嗯，
因为其实也是我记得收费应该也是一次可能要个几千块，
千，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经济许可的话，这是一个很棒的帮助你跟你的关系的一个方式，
嗯，
因为我们如果有的时候自己心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结啊，然后你那些结你就会觉得完蛋了，打那么多结一定是死结，
嗯，
那諮商师其实就是慢慢慢慢帮你把这些结梳理开，嗯，然后帮你把你心里想的这些情绪还有你的感觉都把它顺开，
嗯嗯，
这样子。
对
对啊，对你其实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嗯，
好，那么就今天就谢谢秋秋的分享哦。
谢谢，
那秋秋要继续 update 你的婚姻鬼故事哦。
好，
让大家一起看。那如果姐妹们你们有觉得自己的婚姻鬼故事很精彩的，也可以投稿给秋秋，
嗯嗯嗯，
好不好？ 好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帮我订阅，还有分享给你觉得需要的朋友。如果是用 Apple Podcast 在听，也欢迎给我五颗星星。然后欢迎追踪社会妇女俏男孩的 IG， 可以来上面跟我聊天。然后最后有闲钱，请抖内，谢谢 Everybody。好啦，这次谢谢秀秋，
好，谢谢，
好，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拜拜。